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李崇恩在这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从今天开始也进入一个经卷研习的新的阶段哈，我们会从今天开始看约书亚记，这是张德仁牧师为我们预备为我们主讲的内容，共有22讲，今天是约书亚记的第一讲，所以稍后呢，张牧师会先啊简单的说说约书亚记的概论，成为我们学习经卷的一个的基础。今天也会谈到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经文重点，弟兄姊妹可以预备好手上的圣经，翻到约书亚记的第一章，然后配合好好的聆听张牧师的讲解。
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，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，使他们四境平安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，一句也没有落空，都应验了。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约书亚记。
欢迎来到真道分解约书亚记。约书亚记是旧约当中的一卷书，而约书亚记的作者，顾名思义，听起来好像是约书亚，其实约书亚只是约书亚记的部分内容的撰写者。怎么说呢？如果你看约书亚记24章26节，约书亚记24章26节的确提到作者是约书亚，在那儿说的，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，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。这里说到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，可见约书亚记它的部分内容的撰写者是约书亚。可是如果你我看到约书亚记第24章29节以后，你看到约书亚死了，显然另有一个撰写者，或是说另有一位编辑者，把约书亚所写的内容做了编辑，做了补述。好，我们了解了约书亚记的作者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。约书亚记第一章可以分成两段，第一段是一章的1到9节，神向约书亚下命令，而约书亚记1章10到18节就变成了约书亚向百姓下命令。神先向约书亚下命令，然后约书亚按着神的吩咐向百姓来下命令。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一节，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，第一节说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。我们看到经文说到摩西死了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，晓谕呢是告诉的意思， 耶和华告诉摩西的帮手。在圣经里形容约书亚有几种身份。第一种身份，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他是一位征战的勇士。当圣经第一次提到约书亚的时候，是在出埃及记第17章8到13节。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17章，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17章8到13节。出埃及记第17章第8节说的，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。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。11节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12节，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，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。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。在这儿我们看到，当摩西在山上举手，举手在旧约代表祷告的意思。摩西何时祷告，倚靠神，以色列人在山下就得胜，而当时领军的正是约书亚。所以约书亚呢，他是一个征战的勇士。到了出埃及记24章第13节，就以摩西的帮手来形容约书亚。出埃及记24章第13节说，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。而约书亚除了是征战的勇士，除了是摩西的帮手，是摩西的助手，他也是那窥探迦南地那12个探子之一。当摩西打发12个探子到迦南地窥探，我们看到摩西在那个时候把以法莲支派的何西阿重新命名为约书亚。侯薛亚，何西阿意思是拯救，优侯薛亚意思是神拯救。在民数记13章16节提到，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，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。所以约书亚本来不叫约书亚的，本来名字是何西阿。而这12个探子里只有2个探子回来报告好消息，告诉百姓迦南地是神所要赏赐给他们的美地，但另外10个探子是没有信心的。那为什么摩西要把何西阿重新命名为约书亚呢？在旧约里头命名的这个举动呢，也可以指出这个人的特性。就像约书亚曾经拯救以色列人，领军作战得胜。重新命名呢，也可以指出命名者的一个期待和愿望。也许摩西在约书亚的身上 看到了神的拯救，或是摩西承认在过去的经历里，神曾经特别拯救约书亚。像约书亚进到迦南地，他和加勒向摩西做出正面的报告，其实也是一种神的拯救，因为他们可以全身而退。而其余的探子呢，因为不信，所以都遭瘟疫而死，唯有约书亚和加勒他们两人幸免，也成为那一代的人中唯一得着应许能进迦南地的人。神特别拯救约书亚，摩西把何西阿改名为约书亚。再来，我们看到了除了约书亚是一个征战的勇士，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，约书亚是那窥探迦南地十二个探子之一。好，我们再回到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，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。这个帮手，这个助手，我想不只是军事上的帮手助手，也是在信仰宗教上的帮手和助手。约书亚蒙神的拣选，神呼召他，特别在摩西死了以后，摩西死后要来接续摩西的工作，实在是非常的困难。怎么样困难呢？因为新的领导者是位于一位伟人之后，那么压力很大，不在话下。再来，要带领这一群百姓，而这群百姓是怎么样呢？是很听话的吗？是对神很顺服的吗？是很好带领的吗？也不是。他们常常应着景象，背逆神，抵挡人。要带领这群或可称为乌合之众的人进迦南，真是很困难。当然，我们看到迦南的原住民，那也是不好对付的。所以我相信，在许多面向看来，约书亚的压力是非常的大。然而神过去给他的装备不是突然的，让他在摩西的身旁，不管是军事上、宗教信仰上、生命上都有所学习。而如今时候到了，神呼召他出来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儿马上回来。
葡萄花其貌不扬，躲在叶子之间，不会争艳斗丽。葡萄叶虽然可做食材，却只能是配料。葡萄藤更是柔弱无力，不可做成栋梁，连根拐杖都做不来。
不过当葡萄藤结出硕果，便成为整株植物的焦点和价值。在基督里，你我都是葡萄之子，成长的目的没有别的，就是要结出果子。
来吧，让我们连于葡萄树，多结果子。
欢迎回到真道分解约书亚记。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第二节，神要约书亚起来。起来做什么呢？起来投入征战，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，往神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。第二节很有意思，神说他要赐给他的百姓一块地，而这个赐给百姓一块地，并不是你就坐在那儿守株待兔，你就坐在那儿呢，然后等着神把这地从天上掉下来给你。不是的，你要起来。神有主权，但是人有责任。 神不是要让他的百姓好吃懒做，没有。神虽然把这地赐给你，可是你要起来去征战迦南的每一座城，除了耶利哥城之外呢，其实都是征战得来的，神帮助他们。安息乃是在征战得胜之后。约书亚记一章三到四节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一章四节，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，又到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这个范围呢，其实是大概是所罗门王全盛时期的一个势力范围。旷野是约旦河西到南方一带的通称，黎巴嫩是指约旦河西一直往北的这一片林木茂盛的高山，赫人的全地指的是约旦河西的这整片地方。我们看到神给约书亚非常清楚的目标，而神给人目标之后呢，也不是就把人摆在一边让他自生自灭，不是。神还给约书亚得胜的保证。我们看到一章五节说啊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一章六节，你当刚强壮胆。神应许约书亚，给他得胜的保证，应许要与他同在，要他刚强壮胆。一章六节下半句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一章七节，只要刚强大大壮胆。主不只给约书亚清楚的目标，主不只给约书亚得胜的保证，应许要与他同在，而且主也指示他要有一个顺服的行动。什么行动呢？那就是你要遵守神的吩咐。一章七节下半句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一章八节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一章九节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神不断要鼓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呢？可见他害怕还是不害怕？他当然害怕。但神面对害怕的约书亚，给他清楚的目标，给他得胜的保证，应许要与他同在，而且指示他要有顺服的行动，要遵守主的话。我们今天也是如此。神对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都有奇妙的计划，我们不只要去明白这个计划，而且你要知道神应许他与我们同在。大使命当中也说到，当我们顺服主的使命，他就与我们同在。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做一件事，就是顺服。怎么样顺服？顺服什么呢？顺服神的话。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有力量，可以帮助我们刚强壮胆。 当德人在服侍的时候，我讲到很害怕，很害怕面对人。但神给我话，他用出埃及记那段鼓励摩西的话，现在去吧，我必指教你当说的话，我的心就受了安慰。弟兄姐妹，人的话是一回事，但如果是神的话，那大有能力。当然有的时候神也会透过某一些人对我们生命说话。总之，神说完话之后，换约书亚说话了。约书亚要把神的吩咐传递出去，要百姓准备开始行动。在讲约书亚吩咐百姓行动以前，我最后提一件事，而约书亚吩咐百姓行动的部分，德人下一回再说。难道神告诉约书亚说，刚强壮胆啊，不要害怕，约书亚就不怕了吗？怕，以至于怎么样？不止第一章里，我们看到好多次出现，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。神还让这群以色列百姓来鼓励这位神所呼召出来的仆人约书亚。我们先看一下《约书亚记》第一章第十六节，一直到十八节。一章十六节，他们回答约书亚说：“你所吩咐我们行的，我们都必行；你所差遣我们去的，我们都必去。”十七节，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，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。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，像与摩西同在一样。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，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，就必治死他。你只要刚强壮胆。弟兄姐妹，是谁要谁刚强壮胆呢？不是约书亚要百姓刚强壮胆呢，是百姓要约书亚刚强壮胆。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的最后，竟然是百姓对领袖的鼓励。神有的时候用他的话来鼓励我们，有的时候也透过别人来鼓励我们。但约书亚其实还怕不怕？
还怕，
以至于而后我们会看到，当约书亚派探子到耶利哥城里，神也透过喇合的话来鼓励约书亚。那么约书亚走过他人生的这一遭，他到最后如何呢？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二十三章约书亚的遗言。约书亚记第二十三章到了最后，我觉得很感动。这个一生很害怕的领袖，经过神如何装备他、使用他、陪伴他、帮助他，他最后竟然可以对百姓说，在约书亚记第二十三章第六节，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，不可偏离左右。弟兄姐妹，约书亚学会了没有？约书亚经历到了没有？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。你愿意这位神在你的害怕里面来帮助你突破，活出那个勇敢的生命吗？读他的话，信他的话，紧紧抓住他的话，你可以活出一个突破的人生，你可以活出一个勇敢的人生。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回见了。我是张德仁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。 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今天开始了约书亚记第一讲的学习，听过了书卷的概论，还有第一章的经文重点。明天同样时间呢，张德仁牧师继续讲解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啊，当中呢是个相当著名的圣经故事，就是两个探子前往耶利哥做一个窥探的这样的安排啊。第二章明天我们就会学习到经文里头的重点。那除了学习，除了收听，也鼓励你可以参与更多真道分解的互动。你可以在网站真道分解节目的留言板上分享交流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读经生活天天操练。明天再见。
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，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，多结果子。
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、喜爱和收听，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。索取真道分解讲义，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或者短信13229966122，注明真道，请说明需要，期待收到您的来信。扎根真道，以马内利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免得我的罪。